刚才诗班献的这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圣诗之一，我相信也是许多弟兄姐妹的最爱。从我一信主第一次唱这首诗歌就喜欢，一直唱，几十年过去越唱越喜欢。为什么？想想看，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些人带这个小绿牌，我和张传道都带着，我们是新年新气象，叫做欢迎同工啊。大家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向大家欢迎啊，我们欢迎说什么？新年好。新年好在哪儿啊？新年哪儿好啊？刚才这个诗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心有安宁，主成了我们的磐石，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成了我们风浪之中的停泊之处，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地唱出，在主里我的心得安宁，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第一次主日，我们要讲一个题目，突破与成长。求主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使徒行传这部书它描绘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呢是以耶稣升天，一个升耶稣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拉开帷幕的。接着众圣徒就在圣灵的引导下开疆拓土，扩展神的国度，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话剧。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使徒啊，是一群没有高等学历也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财富资产的草根小民，可是当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众人就归向了他们啊。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第二次再讲5000人信主，那这里还统计的只是男丁啊，是家里的壮劳力，那些妇女儿童老年人都没算在内呢，其实算在一起人就更多了，那叫做振臂一呼万人响应。而且信了主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归在一处，天天同心恒切的在殿里敬拜，在家中掰饼赞美神。所以一个信仰共同体，一个新的信仰共同体，这个初代家庭教会的雏形就这样显露在世人的面前。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病人不药而愈的情形发生啊，彼得、约翰在圣殿的美门边医好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乞丐。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的是这一段事情。我们看到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病得不能起身的和被巫鬼缠磨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四面来，从四面的这些其他的城邑都赶过来，来听福音。不仅听福音，而且借着祈祷，借着使徒们的祈祷得了医治。那个时候教会增长的速度可以叫做望风而长。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神国的拓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是艰苦的属灵征战。那使徒们在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经历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呢，那来自罪恶世界的逼迫、困境、拦阻就出现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5:17-42，如果你有纸版的圣经，你打开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个小标题，通常都是小标题是说使徒们受逼迫。那么接下来的读我们就要读到使徒们在受逼迫当中是怎样突破与成长的，这些成为我们今天突破与成长的借鉴。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 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看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这故事有四个部分，起承转合。这是第一部分，大祭司和他的一伙人记恨使徒，利用手中的权势抓了使徒，关在监里。而神的使者夜间来了，把使徒解救出来，让使徒继续去圣殿中传扬福音。这是一件神迹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身陷囹圄。身陷囹圄呢，还经历了惊奇。我们接着往下读，请。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而臣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第二部分，大祭司与使徒对话。大祭司气势汹汹说，使徒们犯了规，犯了法，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使徒只有一个回应，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高举耶稣基督。这个道理是什么？基督大于一切，基督大于，甭管你说什么，基督大于一切。这个道理博得大祭司哑口无言。所以我把它叫做公会交锋。公会交锋辩出了新的道理，辩论出了新的道理。我们接着看第三部分，请。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以后，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随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一方面，在这第三段里，我们看到公会的人呢，理亏，口里辩不过，辩不过怎么办呢？就动粗，想用手中的屠刀直接把反对者的肉体消灭。那在这一个危急的关头，加马列出来讲话，叫他们不要动刀，不要杀人，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加马列有点像，有点像活稀泥，他也不是。我相信这当中有神的美意，让他出来讲话。那他是一个名师，所以我们说看到的是名师斡旋。名师出来一斡旋，一调解，结果这个危机呢，暂时的缓和了。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最后的一段的经文，请大家来看，也一起来读，请。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完了。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呢，公会的人仍然蛮横不讲理。他们虽然同意了加马列的说法，说不杀使徒，但是却仍然动粗把使徒打了，而且禁止他，没有辩论胜过这个辩论，但 但是他们仍然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啊，这才把人放了。门徒们按说也是很冤的，被人打了，啊，又被人禁止了，但是门徒却觉得，这些使徒们觉得为主受苦是极大的荣耀。我们看到经文第四十一节说，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所以我们如果说呢，读到这一段的中心字呢，我们想到的是被打受辱。把这四段连在一起啊，把这四个小标题连在一起呢，可以这样说：身陷囹圄历荆棘，公会交锋变心理，名师斡旋缓杀机，被打受辱心欢喜。这是故事的脉络，大家记在脑子里。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在逼迫当中突破与成长这个主题。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突破与成长。第一个呢，是在困境危机当中要在信心上成长。对使徒的逼迫呀，主要是来自大祭司和他的同伙，这些人是犹太人，是内部的，是以色列人内部的人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几百年了，前面是被亚述啊，被巴比伦，后来是波斯啊，被他们征服，再往后亚历山大来了，进入希腊和罗马时期，再往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个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呢，都变成了罗马帝国在犹太地区的一个，是一个叫犹太省，变成了一个行省。那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读到一个大希律，大家记得大希律，这个大希律呢是罗马帝国在犹太人地区封的王，罗马人封他，让他来管这些犹太人，他不是罗马人，大希律是以东人，这属于这个罗马人的策略，用当地人来治当地人，那中国人讲话叫以夷制夷啊。那罗马帝国呢只是派个总督来，派个总督来坐镇，这个总督是罗马人，然后总督具有最高的权力在这个地区，他确保罗马帝国对这个地区的掌控。那咱们读新约圣经，就是审问过耶稣的那个本丢比拉多，就是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的第五任总督啊。那至于当地的居民和行政，当地的居民的行政事务和日常生活呢，大希律也不管，大希律他也管不过来，也管不清楚，他呢他不管，他罗马人也不管，罗马人就说你给我交税就好，我拿了钱我不管你们怎么干。那么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呢，就是由这个刚才提到的公会来管理的，公会呢由祭司长、文士、法老长老，不是法老，说错了，长老中间选出71个人来组成，这是犹太人的参议院。这个议会呢就是有图这样啊，它包括一个大法官、一个副大法官，还有69个成员，有很多的撒都该人在其中啊。它是这个犹太人处理民事和宗教事务的最高法庭。刚才我们整个这段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这样一个情形下发生的。当时啊，罗马帝国、罗马政府同意而且指派的官方大祭司啊，官方大祭司是谁呢？是该亚法。该亚法的父亲是亚拿。当初这个叛徒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向祭司长告密，然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带着人来捉拿耶稣。耶稣被带到哪里去呢？就是大祭司该亚法，就是该亚法的院子里。那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然后他不能找到证据，他仍然定耶稣的罪，就交给了总督比拉多，让罗马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在罗马政体之中呢，公会的权力虽然大，你可以审判，但是公会呢不能杀人，没有权力直接处死犯人，所以必须是公会跟罗马政府相勾结，这是整个故事的这个大的背景啊。大祭司和他的同伙利用公会的权力逮捕了使徒，关在外监。刚才我们读到关在外监，外监是什么意思啊？外监是国家监狱，这些是关什么人的地方呢？关刑事犯的地方，关这些小偷小摸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临时羁押的地方。那其实使徒算是政治犯，或者算是信仰犯，算是思想犯啊，但不应该往这些地方关的，但是他们把他关在那儿。在第4章的时候讲到约翰和彼得被关， 也是差不多的情形。那第一次逼迫约翰和彼得的时候呢，那个逼迫呢还稍微小一点，因为他只是抓了彼得和约翰。这一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抓呢，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使徒都抓了，他是一个复数啊，一次抓了所有的使徒，他想一网打尽。那个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是怎么说的，说这些人公会的人说他们都起来满心记恨，请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啊，满心记恨。他们为什么迫害啊？因为他们满心记恨，又心急又心虚的状态。心急，眼看着人都跟着使徒跑了，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几千几千的，挡也挡不住。那么心虚的是呢，他们也没有抓人的名目。你若问使徒犯了什么罪，他们其实是说不出来的。你们去刚才去看刚才的那几节经文，他说出来到底什么罪了吗？也说不出来，这个罪名只能是莫须有。所以他们是满心记恨，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什么？这叫羡慕嫉妒恨，一样的。你看这个世上无心事哈，人的罪性几千年没有改变过。使徒们做事情无非是行神迹、医病、传福音、救人，这些都是好事儿啊，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昌盛有百利而无一害啊，为什么当权者就容不得呢？使徒们在圣殿里，在所罗门的廊下传讲耶稣基督，那是谁的地盘啊？那是大祭司的地盘。门徒们、使徒们在那里传讲，不仅抢了大祭司的风头，而且挑战、动摇了他们的权威，而且让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影响了。不是说他只有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人只能奉献给他们啊，他们自己也需要悔改，走新的道路。所以这些人不爽，他们就迫害奉耶稣之名的人。那奇妙的事情，刚才我们读到了，身陷囹圄历惊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众圣徒奇妙的离开了监狱，而按照主吩咐，主的使者吩咐的，他们又回到圣殿去传讲福音。神呢是使逼迫变为了祝福，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情，神使逼迫变为祝福，神让使徒的信心在逼迫中成长，神并没有把逼迫拿掉，没有把逼迫直接挡开，神允许逼迫临到使徒，让使徒在牢笼中受捆锁，失去自由，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反而经历了神的同在。这是让属神的人知道，主永远不会丢弃自己，主永远是自己的依靠和拯救。请大家注意，经文当中有一个表达，就是讲到主的使者。主的使者，这是在新约当中的表达，在旧约当中常常用的表达呢，是耶和华的使者和神的使者。这个新约的表达呢，有细微的不同。旧约的用法呢，常常是把神的帮助啊，神的那个力量啊，人格化成天使，在这个表达下呢，那个神与神的使者是可以互换的，有的时候用神，有的时候用神的使者，在这个 Old Testament 里边它可以互换。但是在使徒行传路加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呢，他用希腊文的表达呢是说一位主的天使，他特别这样表达，而且他用了五次这样的表达方式，他强调的是什么呀？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虚的，天使是确有其人，不过不应该说人，应该说确有其使。天使它不是一种象征、比喻、力量、能力，它是人格化的实存，它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你看今天的故事当中就讲天使做两件事，它是实存才能做这样的事。第一，它打开牢门放出使徒，而且它还把牢门原样又锁上了，这是调理那些看狱的人，最后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门子好的人怎么走了哈？而且第二，他指示使徒说：“你们往哪儿去？你们往圣殿里去传讲福音。”所以他是有位格的，可以和人交通的。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又有位格，可以被人看见，并且与人交通。很多年前，就在咱们这个地方，在芝加哥北边。有一个爱主的郭老弟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他，他来 大概二十年前吧，在来彼得团契做过见证，他就讲到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日，寒冷到什么程度呢？是咱们这个地区的 record low。 你们知道咱们这个地区最冷的温度是多少吗？-27°，-27°。那是那个那年是70年代的一次-20几°。那天不是最冷，那天是-26°，就是是在那一个寒流当中，他和他的车陷在了雪里，开不动了，形势危急，而且周围没有别人。你想，在那么冷的天，他的车陷在雪里开不动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他联络不到救援，就有冻死的可能性啊。他在车里就切切地向神祈祷，祈祷阿们完了以后，就从后视镜里看到有两个行人，那么冷的天居然有行人在路上走，冒出两个行人，而且这两个行人都很年轻，他说看上去15、16岁的样子，像中学生，穿个夹克，穿个 jacket， 而且这两个人走呢好像完全感受不到寒冷，谈笑自若的样子，在后视镜里看他向着他车走来。他赶紧把玻璃摇下来，年轻人过来帮忙，他说你们家在哪儿？因为他看他穿这衣服，他想不可能离家远，不可能穿这么薄的衣服嘛，赶紧去你家帮我打电话找人来救我，说我这个车动不了了。然后这俩人看了看，说你坐好吧。这两个人呢很自若，说你坐好了吧。然后两个人，一个人到车前，一个人到车后，把车给抬起来了，抬起来放到路上没有雪的地方放好了，说行了，你可以开走了，拍拍手说你可以开走了。他一下就愣在那儿，车很重，好几千磅的车呀，这两个人居然拿起来给抬走了。给他再想说，哎，这是怎么回事，我再看这俩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两个人已经在路口消失不见了。后来他说他明白，他说这是主派的天使来救他的。后来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叫何晓东，不是大家读过他的书，他给很多人写过传记的，那个吴勇长老的那个《不灭的灯火》就是他写的。这个何晓东这个位作家就帮着这个郭老弟兄写了一本书，写的他的生命当中的多次出死入生的经历啊。他这个书里边，这个郭老弟兄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主的保护。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有主的保护。诗篇91篇第7节第11节这么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旁，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向我们描述了天使的作为，而撒都该人呢，恰恰就是不相信天使的，他们对灵界一切超自然的现象全都持怀疑和肯定的态度。他们派了差役去把使者使徒们押出来，差役回来说人没了。然后呢，但是门是好的，这全是矛盾的。他说人没了，神是好的，看门的人也是好的，锁也是好的啊，不能解释啊。他们听到报告说，你们收在监狱里的人现在在殿里教训百姓，那用今天的话讲就叫做被狠狠的打脸了。被打脸了之后呢，蒙圈在那里哈，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解释了。身陷囹圄本来是坏事，但是神把坏事变成好事。众使徒见到了天使，他就怎么样呢？亲身经历了主的保护和拯救。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我们人跟主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样就在信心上就成长了。我们现在你要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有一门课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里专门有一论就叫做天使论哈。圣经当中有34卷书提到天使，16卷在旧约，17卷在新约，特别记载了基督，圣经中写的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也得到天使的帮助，天使来服侍他。主耶稣亲口应许说，将来他会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一起降临。天使的存在和基督见证的可靠性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如果你接着读使徒行传，他就多次的记录了天使和众使徒之间的同工互动啊，就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回去看。回来天，我们讲到信心的增长，信心从哪儿来？信心 是靠神来创始成终的。信心成长的途径是要经历神，而且常常回头数算神的恩典。而信心呢，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对神的属性和作为有了解有经历。第二，你要顺服，在信心当中对神的吩咐要照着做。今天我们读到使徒，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第三，他是交托，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为他而活。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出了狱，他们没有逃走，没有立刻躲起来，他们仍然到圣殿当中去，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生死置之度外。看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在危机当中呢，要在真理上成长，要在真理上成长。这个大祭司和这些公会的这些人对他们的对使徒的第一层逼迫是肉体上的，这一招已经被天使轻松化解。这些大祭司这些人目瞪口呆，但是他们呢立刻使出了第二招。第二招是什么呢？是禁锢思想。你们不许这样说，你们这样说是错的，你们这样说是违规的，我们有规条的，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们大家读二十八、二十九，就这几节啊，你们看啊，大祭司啊，那这几节读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大祭司呢，摆出一副在上有权柄的样子，我们是官方的，我们是可以立法的，但说起话来呢，色厉内荏呐，他没有道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说那几句话，他全是用你们、他们、那个、这个，他都连耶稣的名字他都不敢说，因为耶稣的名字也是敏感词啊。他们就说的什么呢？就说啊，你们干什么说那个，还把那个算在俺们头上。他都里边具体话他都不敢说，啊，他们是心虚啊，因为不久前正是他们捉了耶稣，而且带到巡抚那儿定罪，比拉多都不愿意。比拉多说：“留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大祭司他们当时说什么？说留着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现在想赖账，他们现在要躲过这些，正说明了耶稣是无辜的，正说明了他们的罪孽是深重的。而彼得接下来的，刚才我们读的彼得的一段回复啊，特别精彩，这是我们今天传扬福音的时候要抓住的那个内核。彼得呢有四个要点，他说第一呢，他讲明基督徒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但是神的权威高于一切，基督大于一切，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你这个公会在杀害耶稣的罪上有份，耶稣复活了，他是主，你们需要赶快悔改。第三，他说这事啊，他说这个事与众人的关系就是说，听到的人要悔改归向基督。这是与使徒什么关系呢？与每个跟随主的人什么关系呢？就是要为复活的主基督做见证。请大家注意，今天经文当中啊，讲到一个话，讲到天使指示众圣徒、众使徒把生命之道讲给百姓听。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因为当时的语言发生是在亚兰文的这样的一个亚兰语的环境当中出来的，在亚兰文和叙利亚文当中，生命跟拯救是同一个词。我再说一次，生命跟拯救是同一个词。什么意思啊？生命之道就是什么之道啊？就是拯救之道。生命之道就是拯救之道。结果彼得就把抗争申辩和传扬耶稣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他讲了七个关键字，这些是我们今天理解福音的基本，我们要理解福音。他讲了七个关键字，一个是木头，十字架，他讲复活，讲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然后讲高举，耶稣基督被高举，然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君王，然后讲到他是救主，他是能救我们那一位。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悔改的心，要悔改。那当我们有悔改的心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什么呢？他就赐下赦罪的恩来。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啊，我们跟随耶稣，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这是唯一的永生之路，这是生命之道，这是得救之道。这个撒都该人呢，多数是犹太人当中的贵族，有权有势，他们呢一方面跟罗马政权保持良好关系，一方面呢又好像在百姓当中安抚安抚，好像是左右逢源啊。 但是他们其实他们是不信派，他们是不信派，他们拒绝耶稣。那这些人做了祭司，这些不信派做了祭司，掌管了圣殿的敬拜，这成何体统啊？圣殿的敬拜由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在那儿掌管啊，这个是要改变的。赦罪的心和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一对儿从神来的礼物，唯有诚心信靠耶稣才能得到。拒绝神的儿子，后果很严重。这后果是什么？这后果就是在罪上有份，在死上有份，但是在复活上却没有份。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啊，要在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跟随他，我们才能进入那个心灵有真正的安宁的时刻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才新年才是好的，我们才是好的，才是蒙福的。大家都认识写《游子吟》这本书的作者李成博士啊，他有一次在国内办一个讲座，关于圣经的讲座，进行到中间，突然来了一堆人，这堆人穿着深色颜色的制服，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来了一堆这样的人，那个其中有几个就跑到讲台上来去跟李成博士说，不许讲了，马上停止。然后他看他说好，他就停止了，他也很顺服的说停止就停止了。结果底下的弟兄姐妹们有好几十个人，有七八十人，这些人一看呢，不让讲了，那我们唱吧。这里有神的同在，哦，这里有神的言语，很柔和的很美的那个声音就在那个屋里就飘荡出来了，哇，就飘出屋里就被那个歌声就充满了。结果那些穿制服的吓坏了，这些人要干什么？他们怎么唱起来？指着李正博说：“你跟他们说，不许他们唱了。”然后李正博说：“好，我们停下来。”就停下来了。那停下来了呢？一个人底下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都有两个，都有至少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就到一边去谈话。那李成博士呢有四个，因为他是首要人物。他们完了以后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说谈了什么，每个人都用这个时刻向那些穿制服的人传福音。李成博士说他用那个时间讲了四个小时的福音，他周围有四个人围着他，他讲了四个小时的福音，完全没有惧怕，在这个时候传讲神，传讲十字架复活这个被高举的耶稣，传讲我们要有悔改的心才能得到赦罪的恩，才能有新的生活等等。这也看到是什么，我们要在真理上成长，真理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在逼迫面前，使徒们不光在信心上成长，而且他在真道的领受上也是成长的。彼得讲道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简明扼要，可以把那个核心一下就提炼出来。我们也是要这样，要在真道上好好的装备自己啊，在真理上成长。无论什么场合，无论什么对象，无论时间长短，随时随地都能为主做见证，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第三，在困境危机当中呢，要在勇气上成长。我们看到第二重逼迫失败的时候，这个公会大祭司和撒都该同伙人恼羞成怒，他们撕下了最后一块这个好像讲理的面纱，露出了恶人的嘴脸，他们动了杀机了，就决定说讲不赢你吗？我还杀不了你吗？然后把你交罗马人要杀。他们掌握着行政管理的实权，又有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尽管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但仍然企图用肉体，从肉体上用这个暴力来消灭使徒。这个就是谋害生命的逼迫。这个时候也很有意思，谁站出来了？加马列站出来了，一个法利赛人的名师加马列站出来了。加马列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老师，他那个德高望重，出身名门，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很有名，都是有名的拉比。然后他呢被人叫做什么呢？他被人家不管他叫拉比，人管他叫拉本，叫 Rabbin。 Rabbin 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拉比，好像是拉比中的拉比，最有名望的那一个哈。 我们现在基督徒也知道他，因为他是保罗的老师嘛，他曾经做过保罗的老师啊。当然保罗的真理不是是直接从神那儿来的，那他这个人呢是相当于科学院院士级别的人，科学院院士级别的人出来讲话啊，他也引用历史啊，这个我们就不去仔细去讲他了啊，就是关于这段历史到底怎么来对应在一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加玛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迫害这些人，你们不要杀他们，让时间来说明一切。若是出于神，谁能抵挡呢？不可草菅人命，让时间来检验一切。经过加玛列的斡旋，工会趁势下台阶，就按住了杀机，这一场危机就缓和了。但是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就是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有勇气是很重要的事情，叫 courageous。一个基督徒啊，一个跟随的人应该是 courageous people， 就是一个 courageous Christian 啊，就是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坚持真理是不容易的。跟随主的路常常是不平坦的，不是掌声欢呼、阳光灿烂的，会有黑暗、有挫折、有激流、有险滩，甚至要准备付上生命的代价的。当然，对我们现在我们在一个很和平的环境当中，可能不会，但是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场合下，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叫王明道，王明道老先生，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他。他1933年的时候就在北京开始建立教会，牧养群羊，那是叫做日据时期，就日本鬼子占领的时期，那个宪兵队都拿他没办法，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啊。但是在50年代的一个夏日的半夜，夏日的半夜12点1点的样子，他突然听到房顶上有人走动，老人家居然那时候他也不老，按说，但是他听见了，他就起来就走到院子里，北京啊住那个四合院都是平房嘛，所以有人在房顶上走，他就走到院子里去看，他刚一走到院子里，听到背后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说不许动，他往回头一看，就注意到他的腰被东西顶住了，一个黑黝黝的枪管顶着他的腰，后边站着一个也是穿着黑衣的又穿着制服的人，他再往上看，房顶上站着好几个，院子里站满了十几个人站在那儿带着枪来捉他。你说你捉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你用得着半夜来这么多弄枪？你白天叫他去不就得了吗？可是这些人在夜里啊，就营造了那么样的一个气氛。后来在王先生的回忆录里，你们可以去查，王先生的回忆录里说，在那一刹那间他真的感到了害怕，黑幽幽的夜里枪指着你，一大帮人在那儿说不许动，他被这些人带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在逼迫之下他写下了悔过书，他写了自白书，他写了认罪书，写完了以后他被放了回家。回到家里以后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了，他恢复自由了，他说他觉得活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因为心进了囚笼。你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你的心被囚禁了，他觉得活不下去了。这时候他回到主的面前来，再次的认罪悔改，主的恩典够用啊，主就安慰他，加力量给他，他恢复了勇气和信心。他又回到派出所说，跟你们说吧，给你写的悔过书全都是哄你们玩的，就是说头头都是骗你们的，说那些都不是真话。他说我就是要跟随耶稣，我就是相信他，我就是要跟随，你们抓我吧。于是他再次的被抓回去，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他在狱里非常的喜乐，也写了很多的东西。他在狱里在无期徒刑的羁押期间，他灵命复兴，满有喜乐，成为了一代人的属灵标杆。后来80岁出狱，91岁的时候安然回归天家。在勇气上要成长。有人说逼迫是上帝的礼物，是教会的健身房，这是比较 contemporary 的现代的说法。逼迫显明一件事，就是信仰的真实性。 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在逼迫面前他要显示出来。在耶稣被捉的那个夜晚，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彼得经历了三次不认主啊，他的那个信仰的真实的情况也是在那儿被暴露出来，被暴露出来的。但是是什么让他回转，重新有了勇气，甚至最终为信仰殉道呢？那时候他真实的信仰成长出来，他为主而殉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见到了复活的主，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信仰的坚固磐石。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他真的复活了，而且他真实的每日与我们同在。现在在我们这个敬拜的地方，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信靠他，不再惧怕，有勇气来跟随他，有盼望，也有力量，也有安宁。最后第四个方面，在使命上要成长。我们看最后这几节啊，加玛列的面子很大，说出话来有情有理，公会的人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处死使徒的念头。但是他们没有悔改归主啊，他们的背后是抵挡真理的黑暗势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看，我们如果接着今天的经文，你回家接着往下读，很快你就会读到斯提凡被害的故事，就是斯提凡就被他们害死了。现在这些人呢，迫于形势，他摆出一副说死罪饶过，但是活罪不免，怎么办呢？他们就鞭打他们。这个鞭刑啊，学者考证说这个鞭刑是很残酷的，人要被迫跪在地上，赤裸上身，打手用一种有三头的皮鞭，抽打胸和背，通常是要打40减1下，要打39下，非常的痛苦，身体不好你都坚持不完，你就会昏死过去。这是公开的羞辱，也是对人格的摧残。但是使徒们怎么样？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使徒们心里欢喜，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荣耀，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跟耶稣的名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福分。经文说，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是使命，不停地传。而且请大家注意那个不住的这个副词啊，这个副词用在这很重的，这个副词的希腊文原文是永不止息的意思，这就是不止息的为主而活，以福音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就是众使徒的新的生命形态。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迟滞他们完成从主领受的大使命的脚步，他们要把耶稣的名传到地极。基督的信仰是不可阻挡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当权者以剥夺自由、禁锢思想、谋害生命、折磨身体这四个逼迫，四重的逼迫来对付使徒，他们是要把福音的火苗扼杀在星星点点之时。而使徒的回应，刚才我们讲的四个方面呢，也是四个不怕：不怕官，不怕下，不怕死，也不怕打，让恶者的诡计不能得逞。他们亲身的经历彰显了主伟大的奇妙的能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这个福音的火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接过这个火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从神领受了恩典的教会，我们不能让这个恩典停在我们这儿，我们要把它继续的传出去。有一位国内的传道人在最近的这个特殊的情形下，之前他就预感到了自己会被逼迫，他也预感到了他会被抓关到监狱里去，他现在真的被关在监狱里。他在被关在监狱里之前的时候，跟一位可能跟为他做辩护律师的人有一个对话，他说，如果我被抓了，希望你能为我辩护啊，你为我辩护的时候，你辩护的目的不是让我出来，不是让我不被抓，他说 你为我辩护，你说人不会这样要求别人为自己辩护吗？他说你不要这样从这个角度来为我辩护，你的辩护的时候要在法庭和诉讼的过程中见证福音，见证这件事在上帝国度的意义。我两年前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非常感动，一直记在我的心里。这叫什么？这叫配位基督的名受辱，为基督的名受辱。我不再继续讲下去了，我引用一段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小段来做今天的经文的结束。他说，愿我在主里面心有所属，愿主在我身上随其所愿，愿我在恶事上胆小如鼠，愿我在善行上勇猛如狮，愿我面对肉体的磨难坚忍到底，愿我面对灵魂的捆锁绝不苟且。在信仰的路上，困境难免，危机难免，求主帮助我们。新的一年2020年，让我们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让困境带来突破，让危机带来成长。我们用这节经文来一起共勉吧。希伯来书3:14，请。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2020年，我们一起突破，一起成长。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当中，我们从先贤的脚踪当中看到了神的大能，也听到神的呼召。求主在新的一年里大大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在真理上成长，在勇气上成长，也在使命上成长。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步入使命，在芝加哥的西郊成为主明光照耀的灯台，为主发光。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请